姊妹们平安。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传讲福音。那么传讲福音传讲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传讲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无罪的耶稣，他顺服了父神在创世以前制定的救赎计划，他承担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吸了公义圣洁的神的愤怒，使所有相信他死里复活，接受他为救主，接受他为生命之主的人，就可以在耶稣这个牺牲的爱里，在复活的大能里重生得救，圣灵内住，用新的生命活在世上，来见证传讲福音。那在这所有的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在前几次讲到，我们重点讲到了耶稣死了，耶稣被埋葬了。我很喜欢刚才我们赞美团队带领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那么这个诗歌里边告诉我们讲，我们所有的信仰最后要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间把自己献为活祭，就像耶稣当初把他献上一样，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在前面三次讲耶稣的确死了，耶稣的确被埋葬了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用的题目是我是什么人，就是要讲把历史上这件事情要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相连。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在后面的四次的讲道，我会从空的坟墓、身体复活、复活的意义和不凭眼见而信的人有福了，我们会从这四个角度来继续的来学习福音应该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讲的这个空的坟墓这段经文呢，刚才大家已经在梅森长老带领底下，我们已经起应读经把它读了一遍。那么这经文呢是四个福音不同的描写。那么我在这里在讲到以前，我需要做一点点声明。第一个呢，当我把这四段福音放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把四段福音在这内容全部摆上，我把一些重叠的部分呢就把它去掉了。那各位在这样去读福音的书的时候，千万不要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我们人可以把四本福音书的每一个细节丝丝入扣的把它密切的合成一本福音书，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在一开始就没有让我们读一本福音书，他就是用了四个不同的作者，让他们同感一灵，按照圣灵所托付的不同的目的，让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经历，从不同的着眼点，用他们自己不同的文风文法，但是围绕着一个一个的主题来写故事。所以把四个福音书放在一起对比，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去看，但是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把它变成一本福音书。因此上，当你发现这四本福音书有些地方好像不能丝丝入扣的时候，这很正常，这个不是圣经的失误，这个是神本来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读四本福音书。在我们开始讲道以前，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信仰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你死里复活了。如果你仅仅是死了，不论你死得多么伟大，我们的信仰毫无意义。就如你刚才带领我们自己所有的人在这里一起来唱的，因你活着，我们的信仰才有了意义。然而主，你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的确还有很多事情好像看不明白，好像圣经里边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有些地方我们好像不可能严密的对上号。主，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愿意让你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是用信心来读福音书，来知道你活着，而不是用我们个人的经历，用我们的个人的观念。主，我们知道要这样做其实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相信你的圣灵既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明白你的话，我们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坚实，我们所言所行也一定会越来越讨你的喜欢。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见你的时候，主啊，那个时候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从这五个方面来讲，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我们先要讲的是，空坟墓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其实严格的来讲，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死里复活的，对不对？各位，你们谁在圣经里看到写耶稣死里复活？其实圣经没有，圣经只是把耶稣复活带来的三个结果告诉了我们。第一个结果，空的坟墓；第二个结果，复活的耶稣向信他的人显现了出来；第三个结果，有一群曾经在耶稣被抓被杀之后胆小害怕鸟兽散的人变成了一群大能的勇士，他们建立了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直到如今还继续有成千上万信耶稣的人为他而死，为他殉道，为他做工。所以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是通过这三件事情展现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的第一个结果，空的坟墓。当我们要讲到一个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关于地点，四本福音书的描述相当的一致，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所以我想也就不用讲，大家自己读圣经都很了解啊。我们今天反而讨论的是，好像在四本福音书里头有些地方不大一致的人物、时间和事件的描述，让我们从中看到我们所以为的不一致，其实在神那里是高度的一致，只是我们继续需要圣灵在里面给我们信心。我们今天不是逐日学课程，也不是团契查经，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四本福音书里边在关于空的坟墓上的描述的那些细节，我们把它每一个在这里去解释。所以鼓励大家去参加逐日学，去参加团契的聚会，也鼓励自己去读经去祷告。当然就算我们坐下来有充分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来对比，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些细节我们真的解释不通，好像是有矛盾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从来不否认第一条，但是我们凭信心领受，而且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真的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完美的答案一定在那里。只是我们若是不信他，我们到不了他的面前，你会永远都没有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看时间，在这四章啊，这四个福音书里边关于时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我们值得重视的地方。第一个，所有的福音书都用到了一个词，叫做七日的头一日。那七日头一日的这个词，其实它的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意，严格的来讲应该是讲安息节的一日。所以安息节，我们前面讲到已经跟大家讲过，不是一般的安息日，是逾越节开始后边连着七天，一共八天，这个安息节。那么这段经文的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里边，在原文里边其实都讲的是在安息节中间的一日。因为 对于当时的使徒们来讲，其实还没有我们后来基督教想到的是我们要建立在主日的早晨要崇拜聚会，把这一天作为第一天。这个是教会后来慢慢发展的。当时他们只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天，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或者讲发现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发现空腹复活的一天，是在这个安息节中的一天。那么实际上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么这一天是哪一天呢？这一天是安息日过后的那一天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计算时间的方法和罗马人不一样，犹太人是从日落到日落，罗马人是从午夜到午夜。所以按照我们大家前面所学的，在犹太人的计算时间的方法中间，耶稣基督是在1月14日死的，是在1月14日日落以前埋葬的。那一天按照罗马人的计算的时间，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耶稣基督在日落之前被埋，然后一旦太阳落下来就进入了安息日，犹太人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再等到安息日过去以后的日落之后，那么就是按照罗马人的推算，就应该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日落之后，这些妇女们她们就脱离了安息日，所以她们就可以去买东西。因此像马可福音说，她们就去买了香膏，买了香膏以后怎么办呢？就再继续等，等到天亮，就进入了这个安息日以后的那一天。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前天晚上已经把东西买好了，再等到早晨，然后他们去告耶稣。所以安息日是在这里边，虽然只在两个经文里边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观念。那接着一个时间观念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四本福音书对妇女们第一次到坟墓跟前的描述用词不大一样。天还黑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出太阳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没有详细时间为什么讲说为什么四本福音用了不同的词，但是我们只会告诉大家那个时段是同一个时段。不过因为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表达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用词就不一样，是对同一个时段用不同的角度起来观察。讲到这里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是注意灵修的人，或者你们阅读过很多关于灵修的资料的人，你们就会发现很多的灵修资料就用这一点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效法这些妇女，在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见耶稣。我想如果你们比较熟悉灵修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就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应该先读经祷告灵修，当我们见过耶稣以后我们再去做这一天其他的事情。我想他的意思其实并非严格的说你眼睛一睁开就先干什么，我想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哈。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天的开始要从见耶稣，听耶稣的话，照着耶稣说的去行开始。因此上不论这些作者们他们怎么样去讲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大家所要记住的是说，从时间观念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在十字架上的确为我们死了，他的确被埋葬，然后他复活了。那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每天早上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来见耶稣。这是我们所讲的关于在时间方面盼望给我们一点带领。那下来我们要再讲人物，时间地点我们简单讲过，我们讲人物。那人物里边其实有三类人物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类是妇女， 一类是天使，一类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先来看这些妇女。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回忆我们前面讲的我是哪一种人的讲道中间，我们特别的提到这些妇女是神很喜欢的妇女。因为这些妇女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她们是一群默默的顺服的人，她们顺服神，她们也顺服神，她们顺服耶稣基督，她们也顺服耶稣基督那些使徒，她们一路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最好的来摆上，但是没有名没有利，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她们也没有什么讲话的机会。她们的第二个特点，他们好像很被动的顺服，但其实呢，这些妇女却是主动的做工，主动的奉献。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路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在耶稣死，在耶稣的埋葬上的他们那种所努力摆上的事情。好，今天我们在看到空坟墓这段历史中间，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些妇女的这两个特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妇女的确比当时的使徒们更加的勇敢，更加的爱耶稣。他们是最早来到坟墓跟前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你在教会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团体主席，不是各个团队的带领，你觉得你就应该缩在最后。在亲近主方面没有先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主动的去。所以他们在日落之后就去买了香膏，等到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或者天刚刚亮的时候，他们就要到墓地去，他们想给耶稣的尸体上面再去抹香料。我想圣经对这方面没有写太多，但是一定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些习俗。那我只是请大家注意看到这些妇女们，她们没有得到使徒的命令。好像那个时候至少圣经没有记载神给他们讲说你们要去告我耶稣，都没有。但他们就是这样爱耶稣，他们就是这样主动的去侍奉。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啊效法的。那么这些妇女她们的第二个特点呢，我们讲到她们顺服。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经文里边，天使给她们讲了要让她们去把空坟墓或者说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去告诉门徒。这些妇女怎么样？去了没有？就去了。她们有没有讲说给她们讲干嘛？叫她们白当领袖了，你把他们培训三年全都跑了，还不如我们这些妇女呢。他们没这么讲哎，他们没这么讲。使徒是耶稣基督拣选的，无论多么软弱，神若不撤除他们领袖的地位，他们就依然是领袖。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都是大家在祷告中间被圣灵感动所推举出来的。牧师、长老、执事是会犯错误的，是会软弱的，但是若神没有把他们撤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顺服。然而顺服神说起来容易，叫你顺服人其实很难。在今天后现代的社会，我们人都更加的自我中心，很难顺服别人。在后期的社会影响的教会里边，要叫你顺服教会的领袖其实相当难。不要说你们觉得难，我也觉得难，因为我和教会其他领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不同看法的。能不能顺服，真的我们要效法这些妇女。这些妇女她们真的顺服了神的指示，她们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已经软弱的那些领袖，在他们心里，他们依然把他们作为领袖来看待。神所拣选的使徒，神所拣选的教会领袖，神一定会管教。做领袖的不要肆无忌惮。 但是作为弟兄姐妹，要学会顺服教会的领袖。那么关于这些妇女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个方面是，到底有几个妇女啊？四本福音书好像把这些妇女的人数人名好像记录的都不大一致，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四福音合参不是把四福音变成一本福音。不过我们如果仔细的去分析，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四本福音书它其实给我们的信息在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去见了两个使徒，可是这个玛利亚在那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他用的是我们。那为什么使徒约翰就只记了一个玛利亚呢？为什么没有写那些呢？啊，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学到使徒约翰特点的时候，我们说使徒约翰他是一个忠心的事实求是记载的人，不过他记载时候他是按照圣灵委托他的，他有他的主题。因此上对于他来讲，他当时重点所关注的是谁对他直接讲的话啊，我个人推测很可能不管是去了几个妇女，最后直接给他讲话的人是玛利亚，所以他就记住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给他讲了这么多话，而且这个话呢让他能够去到坟墓里边去看。不过我们讲了他只记了一个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告诉他讲说是我们啊，是我们。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做一点灵异的扩展，做一点灵异的扩展，基督徒需要团队。其实我们不主张单打独斗，我们大家要一起做事情，见耶稣大家一起见耶稣。我不是说不要我们每个人自己每天灵修祷告，但是若是我们大家能够一起读经祷告聚会侍奉，那是最好的啊，那是最好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一起来做。现在我们要来讲空坟墓是复活的见证。那么空坟墓是历史的事实，我们讲过了地点，讲过了时间，人物里头我们只讲了妇女。那么天使的部分我们会把它放在等一会儿空坟墓是奇妙的神迹部分来讲，门徒的部分我们会把它放在空坟墓是信心的考验部分来讲。那么就这个事件本身我们来讲，空坟墓是复活的见证，这个是这个事件中间最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空坟墓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用做任何猜测，最简单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是，耶稣的坟墓，耶稣的尸体不在那里。这个是你不用去推，不用去猜，这个就是不在。这一点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否认。在耶稣的坟墓里边没有耶稣的尸体，而且耶稣的尸体不在那里，很奇怪的是耶稣的裹尸布在那里。当时裹尸的时候是有一条长的来裹全身，有一条短的来裹头，这两个裹尸布分别都放在那个地方，分在那个地方。那么天使当时其实已经对这些妇女讲说，耶稣不在这里，你们不要在埋死人的地方找活人，他是复活了。那么妇女当时有没有真的完全接受，我们一会儿会提到。那么门徒有没有相信，我们等会儿也讲。但是关键是的确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的指示是空坟墓代表着耶稣基督复活了。虽然玛利亚当时觉得是有人把耶稣尸体挪走了，也有很多人可能讲是有人把耶稣偷走了啊。当然在那个时代 盗墓其实也是蛮多见的一件事情，不过盗墓的人是要盗什么呢？我们会再讲另外的东西啊。一般的来讲，盗墓是要盗什么？是要东西的，对不对？那耶稣呢，是被厚葬的，是用了很好的香料，很好的细纱布，要盗就应该把这些东西盗走，不应该只把尸体盗走，把这些好东西都放到这里。这个不是盗墓啊，这个不是盗墓。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世俗，也可以从圣经的启示两方面去考虑。不过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历史上圣经的描述中间，好像那些敌对耶稣基督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似乎比耶稣的门徒们更加容易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了，只不过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更多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为什么？我们上次经文已经读到，他们专门想到了这一点，说万一他的尸体不在这里了，就惹大麻烦了。所以怎么办？他们就派兵去看守他。那个，而且在那个已经滚在墓上的石头上边，还要把它封起来，还要把它再封起来，哈，不光是石头，把石头本身再封起来。这个现象其实很有意思哈。当时耶稣的使徒们，这些妇女们，其实你读圣经会体会到，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想到耶稣要复活，他们觉得耶稣死了就死了，反而是敌对耶稣的人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或者讲说这件事情是有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即便不发生，他们把尸体都要偷走，他们就说发生了，就很麻烦。说明什么？一旦耶稣复活是真的，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可是好像耶稣的使徒们当时都被吓糊涂了，还真的没想到这样子啊，还真的没想到这里。我们等会儿会和大家分析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偷尸体哈。好，那么这一个现象告诉我们讲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讲，这个空坟墓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很紧张，他们派了很多士兵在那里把守，空坟墓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时候我们讲的第三点，空坟墓本身是个神迹，只不过很不幸，他们所怕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按照马太福音记载，天使来到这里，把石头滚开，不但叫妇女看见，也叫那些看守的兵丁看见，这兵丁就很紧张，而且显然不是一个兵丁，显然是有很多的兵丁。因为经文讲的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兵里边呢，有几个进城去报告，说明什么？还有几个守在空坟墓跟前，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这样去理解就知道了。所以其实有很多士兵在那里把守，可是坟墓呢居然就是空了。然后他们去给那些祭司长讲，怎么讲呢？糟糕哎，那个我们看见天使了哎，然后呢我们也看见里边没有尸体哎。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怎么复活？没有哈，圣经没有给我们讲耶稣怎么复活，没有人看见的哈。所以他们就汇报就说，这怎么办？祭司长说，那你们就必须讲说，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你要知道这个谎言啊，这个谎言对这些士兵来讲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谎言。总督派你们去把守墓地，你说我们睡着他偷走了，你找着杀头啊？所以他要补一句说，你就想讲没事，那边事情我们交代。为了让他们讲这话怎么办？给封口费，对不对？圣经上这样讲说，给了很多的钱，给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些当权者他们很怕耶稣复活是一位真的事情，所以他们必须来做谎言。不过各位，我们从这个谎言里边，我们可以反着推出来几个问题，是各位将来传福音时候很好的护教的一些思路。比如讲，这些妇女并没有走错了墓穴，他们走的并不是把别人的墓穴当成了耶稣的墓穴， 你要知道，有很多人讲说，啊，那些妇女们早上天不大亮，迷迷糊糊啊，心情又不好了，走错地方了，那根本走进一个空坟墓，根本就不是耶稣的哈。但是这个谎言，这个编造的谎言，就说明他们没走错。这个谎言说是有我们睡觉的时候有人被偷走了，就说明妇女们没走错。那么这个谎言也告诉我们，这个坟墓是怎么样，的确是空的，对不对？坟墓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啊，真的什么都没有。第三，这个谎言呢也告诉我们，耶稣的确是死了，而且的确是埋葬了，并且不是说耶稣好像没死，在里边捂了两天，又突然给捂清醒了，然后自己出来又跑掉了。先不说一个健康的人从那个墓门里头是不能把墓门推开的，再别说一个伤痕累累啊的一个耶稣啊，因为这个谎言讲得很清楚，是尸体被偷走了，所以不像有的人讲说啊，耶稣后来又醒了，自己跑出去了。所以这个谎言从反面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对不对？好，这个谎言说明不是士兵们坚守自盗，不是士兵们做的恶作剧，因为他们很紧张，他们只有这样子讲他们才能保住命，所以也不是士兵们的恶作剧。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被门徒偷走了？如果你要相信这个尸体是被门徒偷走了，你其实需要很大的信心，你必须假设门徒把耶稣偷走了，然后呢找了一个和耶稣长得很像的人，这个长得很像的人呢出来以后呢，在40天之久，在超过500人面前晃来晃去，都没有人看出来这个人是那个假耶稣。更糟糕的是，你还要保持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假耶稣后来有一天他给升天了。哎，我想这些犹太的权贵们，罗马的政府的官员们，绝对不希望你们去讲这个东西，讲这个东西那意味着那个耶稣还是神了，然后意味着这些人啊真的是很有号召力，很有智慧了，他们不会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耶稣基督尸体被偷走了，耶稣也没有显现，耶稣也没有升天，他被埋在某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到现在还都没有被发现。你要如果要相信这样的假设的话，我相信2000年来已经有很多考古队下了大功夫了，因为谁都知道，如果能够发现耶稣基督的一根骨头，可不像佛教找着一点舍利子就全球欢呼，只要找到一点，找到一根耶稣的骨头，基督教信仰就垮掉了，然后找着的人怎么样，就发大财了。2000年了没有。所以空坟墓这个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之一。当然我们下次会和讲耶稣基督的显现是另外的见证。我们如果要说真的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你还必须假设这些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以后，自己骗自己说 OK 我把尸体偷走了藏在那里，然后我们就给别人讲，我们就给我们自己讲耶稣复活了，然后我们这些原来怕死的人，我们突然我们都不怕死了，然后我们都为这个自己编的这个谎言，我们就前仆后继的去殉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上，你若要相信耶稣的尸体是被偷走了，要叫我讲，你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很可惜，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很多对圣经中间的怀疑，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很仔细的去读，也没有很仔细的去分析，我们也没有很仔细去对比，我们只要听到别人讲的，我们比较容易倾向，只要是别人讲的，只要不是从教会里边来的，我们都比较容易相信，我们本能的不大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这是人的罪性。所以提醒弟兄姐妹们，教会2000多年来，圣经里边的每一个字都已经被人研究过了，每一个字也都被人批判过了， 我相信还会有人继续研究，继续批判，而且也是必要的，神也是允许的。但是请我们大家在这基本的信仰上头，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向人显现，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差圣灵到我们心里，有一天耶稣就要再来。这些基本的信仰请大家千万不要松手，千万不要松手。好，我们讲第三个部分，空坟墓是个奇妙的神迹。我们刚才讲到空坟墓这件事情是一个一连串的神迹做成的。第一个神迹，那个墓道口的大石头被滚到一边去了。如果我们大家去了解过当时的墓地的话，哈，当时越是有钱人的那个墓呢，那个洞呢在石上凿的越大，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不是在底下挖洞哈，他是在一个山里头，在这样的凿一个洞进去，然后那个洞口呢，他会推一个很大的几吨重的石头啊，当然没钱人的可能洞小一点哈，越是有钱人那个洞越大，门口那个石头越大，那个石头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个大磨盘，不过那个磨盘的设计的呢是容易推进去不容易推开的，它那个洞的前面有一条壕，那个壕中间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弯下来，当他把人放进去以后呢，一推那个石头滚滚滚嘣滚到壕里头，然后你想一块大磨盘滚到一个挖陷里边，推进去容易推出来不容易哈。而且耶稣基督是埋在一个有钱人的，是一个议员的给他自己准备的坟墓里头，那个坟墓是大的，那个石头是大的，可是那个石头的要滚开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些妇女在去的时候，他们就在说谁能帮我们推开这个石头呢？这些妇女们都去了，很显然这一群妇女认为就他们几个合到一起都不可能把石头推开，然后他们到那里石头推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有神的使者做了这件事情。第二一个神迹，有天使降临啊，我在这里讲的神迹呢都是超自然的神迹哈，不是广义的神迹，广义的神迹只要神做的事情都是神迹，包括我们的日月星辰不变化，春夏秋冬按着季节来，这都是神迹哈。在座的各位，我们生下来很小，然后慢慢年轻，然后中年，然后老年，然后去世，我告诉你们这也是神迹，这是神所定下的规矩啊。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是这种超自然的哈，说超自然神迹大石头滚开了，超自然的神迹天使来了。那这些天使有不同的描述，用了不同的词啊，但是我们很显然这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看到很战战兢兢很害怕啊。那第三个神迹呢就是最大的神迹，神迹天使说这个空坟墓表明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是最大的神迹，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神迹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基督徒你不相信这个神迹什么都没有了。那第四个神迹呢，天使不仅仅仅是告诉他们是耶稣复活了，天使请他们注意那个头巾和裹尸布摆在那里，如果我们大家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拉撒路复活相比，拉撒路复活怎么样的，耶稣叫人把石头滚开，然后讲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怎么出来的，我想大概是这么出来的，因为圣经讲嘛，耶稣说你们给他解开嘛，他要解开嘛啊。可是在这里叫你看到说人没了，裹尸布和头巾就还在那里，所以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啊。第五个呢，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念的经文最后，玛利亚第二次回到墓地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身旁，他没有认出来，我们下次要讲到耶稣在我们身旁我们没有认出来也是神迹，神没叫你认出来的时候你还真认不出来，这是神做事情。好，我们下次会再讲。好，那问题是有神迹为什么大家看见不信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第四个，空坟墓是信心的考验，看见神迹接受神迹是要有信心的。祭司长犹太长老显然不信神迹，那些丁丁我觉得他们不会信神迹，要信了他就不会拿着钱去散布谎言哈。妇女有没有信神迹呢，妇女其实也信了也没有信，你说他们没信吧， 他们在去跑的路上还大大的欢喜，欢喜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他肯定不是欢喜说耶稣身体不在了，那就欢喜是复活了。可是你说要信了呢？你在马可福音中描述，他们心里边呢，好像又不想告诉人，因为他们很害怕。然后呢，你再看那约翰福音里边描述的呢，这个抹大拉的这玛利亚呢，第二次回到坟墓跟前，还说主的身体不知道谁挪走了，还这样子讲。所以他们可能信了，可能没信，或者信了一点也没信太明白。各位，我们大家是不是常常在很多事情上面处在这种情况？那么门徒会不会好一点呢？门徒也不好啊。路加福音讲，他们听了这些妇女的报告，他们怎么样？胡言乱语，瞎说，他们根本不信啊。可是你说完全不信了也不对，对不对？跑去看一看啊，跑去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很多东西，特别圣经中间有东西你不信，不要太快否决，跑去看一看好不好？哎，跑去看一看啊，跑到圣经里头看一看，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交流交流哈，跑去看一看。好，他们跑去了以后呢，他们两个人跑的不一样哈，一个快一个慢哈，一个比较冲动，来了就插就进去了，一个呢比较慢，到门口看一看还没进去，第二个冲就进去了哈。这个不是我重视的重点哈，我重视的是里边的第八节和第九节，说那个使徒约翰呢，他再一次进去的时候他看见就信了，但是第九节接着讲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义，就是耶稣必要死里复活，他到底信了没有？我想使徒约翰那个时候是信了，不过第九节呢是他在写约翰福音时候来回顾他当时的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他当时的信是迷迷糊糊的信，他好像信了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可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明白，他又没有完全的明白，他没有完全明白什么呢？这里边会有一些不同的经文，但是我想重点是在于他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他的生存有什么关系。所以怎么样？他信了耶稣复活了，然后就和彼得怎么样，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行为。这就是我今天引出来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心里头有没有为耶稣所留的空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刚才赞美敬拜团队唱的第三首诗歌的原因。你不能只信神迹，你要说这个神迹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能只说我相信耶稣复活了，请问耶稣基督复活了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我们上一周的退休会上，周牧师就很强调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救赎不是只让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永恒生命，我们可以拿到入天上的票，他说不是，他说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老我要死，要埋葬，要死要埋葬。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对这个神迹的理解要和我们自己联系，我们要把神请到我们的心里来。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讲，我们若是不真信，圣灵就不会在我们里改变，可是我们若是被改变了，我们就需要更新变化。这个也是刚才唱第三首诗歌所唱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更新变化？读经、祷告、聚会、崇拜，常常寻求神在我们里面做主，让神真的坐在位子上，不是我们坐在那里。我在这里也顺便提醒大家，我们教会要开基督生平的课程，我希望我们大家不光是简单的信，希望你越信越深，你越信越明白。你去上基督生平的课，我相信可以帮助你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巴不得我们自己的心里边也能够空出地方，不要被这世界占满了， 不要被我们个人的经验占满了，不要被我们自己的知识占满了，让我们留有空处，让耶稣基督在里边做宝座，让圣灵在里边行过，让我们可以看见神迹，行神迹，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神迹，成为世人的福气。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